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31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推行清零封锁政策，引发人祸。河南郑州富士康园区爆发疫情，生活物资高度短缺，引发数万人规模嘅暴动逃离潮。连日嚟，河南民众发现大量富士康员工喺高速公路同埋小路上徒步行走，回到城区。更加有网友表示，已经有特警、军队开入富士康，企图接管富士康，控制员工外逃。
30号。中国新闻周刊发布郑州政府公众号消息称，政府机构准备全力确保富士康员工返乡，仲将同富士康一齐统一安排车辆进行点对点返乡服务。亦系响同时，有富士康员工透露，目前富士康嘅生产陷入瘫痪，隔离点严重短缺，因此富士康对员工嘅逃亡亦系毫不管制。好多员工行30到50公里回家，而政府部门嘅做法则系出动武警车阻拦逃离嘅富士康员工。富士康员工发布嘅短片显示，佢哋响路上行咗一阵，就被武警拦截威胁，无法向前行走。大量嘅逃亡员工被看管逗留响马路上，附近嘅路人亦发现大量武警车开入郑州港区。目的可能是要阻拦富士康的员工逃亡。路透社30号报道，富士康郑州园区自本月19号起禁止数以10万计的员工在食堂聚集用餐。有猜测认为，这个做法可能引发了员工的生存危机，最终促成了逃亡潮。另外有短片显示，园区的状态十分恶劣。网传短片显示，一名身处富士康隔离区的男子说，当地环境极差，食物供应没有保障。他只从隔离点的垃圾堆入面翻出一包过期公仔面，给了饿到打滚的室友。还有男子确诊之后瞓在垃圾堆那里，似是准备自生自灭。相关情形反映了富士康园区出现的混乱局面。大陆媒体虎嗅刊在评论文章说，这几日很多富士康员工逃离，行走在田间地头。有人为了离开，连续行了14个钟。接下来，郑州要面对的一方面是疫情带来的危机，另一方面是经济停摆的伤痛。富士康工厂的产能占苹果全球供应链的一半，而郑州这座城市为了确保富士康的苹果供应链，亦作出了长达10多年的努力。因此，政策带来的产能停摆之痛，才是郑州未来所更加不能承受的。
韩国首尔万圣节派对发生严重踩踏，导致至少154人遇害，引发国际关注。研究当局证实，死者当中包含24岁的韩国明星李智翰。
李智翰通过 Produce 101第二季出道，排名第98名。学历以演员身份活动，曾经主演电视剧《蝴蝶梦》。韩媒指出， Produce 101第二季选手朴熙石、金道贤等人在 Instagram 发出附文，指出李智翰在10月30号永远离开了我们，请大家嚟送他的最后一程。经纪公司935娱乐亦向媒体证实，李智翰是离太远事件其中一名遇难者。踩踏事故的消息传出之后，韩国艺人权志龙、张东健、金惠秀、金允儿、具俊业等几十人发文悼念，另外包括周星驰、大 S、小 S 等艺人亦发文悼念。大陆媒体报道话，当日嘅死难者中有20位外籍人士，其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有响现场嘅大陆留学生对《烧伤晨报》表示，当时人多到令人窒息，到后嚟已经唔系自己用脚行路啦，系被后面嘅人拱落嚟，感觉自己快要缺氧。呢名学生表示，佢到达嘅时候系早响事故发生嘅时间，响好逼嘅位置。佢当日走响路上，被人猛推咗一下，好彩企稳脚。万幸嘅系，佢响事发之前提前离开咗嗰个地点。
俄罗斯国防部门宣布停止放行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当局声称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乌军在29号试图用无人机袭击俄国黑海舰队，今次行动有英国军方背景。
乌克兰否认发动攻击， 就在一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俄乌延长这个协议。迄今为止，协议已经帮助了大约900万吨的乌克兰粮食出口顺利进行。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呼吁俄方应该延续这个协议，维持黑海的粮食走廊，帮助国际社会降低粮价。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指责说，莫斯科正在寻找借口打击这个关键的粮食出口协定。而英国当局表示，莫斯科正在兜售史诗级的虚假消息。此前俄方亦指责英国皇家海军上个月炸毁北溪管道，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在俄方做出相关决定之际，俄乌两国正在战场上面临空前对峙，双方正在乌克兰南部的克尔松地区筹备激烈的攻防战。乌克兰预计莫斯科新征召的俄军士兵将在未来两周内抵达前线，加入战争准备。克里姆林宫表示，迄今为止已经有22万人接受动员。在俄军的战争行为下，欧盟自今年2月以来已经冻结了价值约170亿欧元的俄国资产。欧洲联盟司法执行委员雷恩德斯说，如果被没收的是犯罪资金，这笔金额可能会用作提供给乌克兰的赔偿基金，但这笔金额要用在战后重建仍远不足够。在上周，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希望用冻结的俄国资产开展重建。他说，莫斯科造成的损失目前超过7500亿美元，我们应该建立没收俄国资产的使用机制。
二十大期间，中共前党魁胡锦涛中途被带走的消息在国际媒体热传。近日有网友发现，在一些中国媒体上，胡锦涛主持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典礼的画面被修改删除，他的任期正职亦都被淡化处理。
网友指出，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 B 站官方频道中，所有关于胡锦涛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露面的视频都遭到删减处理，重大事件遭到画面掩盖。在对比日本 NHK 转播原版视频与北京2022冬奥会官方账号的版本之后，会发现两者除了几个胡锦涛在主席台上起立示意的相关片段消失之外，其余内容没有差别。另一方面，在百度、微博搜索胡锦涛相关消息，会发现以往的很多报道都已经遭到隐藏处理。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认为，在二十大后胡锦涛被送出场的镜头传到外界，意味着中共元老的势力已经整体衰败。在别人看来，这个事件当然是对胡锦涛的羞辱，场面非常不愉快。他指出，目前的常委人选都是同一派人马，这个在中共的历史中亦是很少见的。现在最高层将权力用得这么尽，难免会引起各方面的不满。可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共党内的高层不会是风平浪静。
中共新一届领导层出炉之后，未来中国将会走向何方，是各界都密切关注的话题。美媒近日分析指，台湾导弹和间谍活动将会成为中共政府未来的优先要务。
华盛顿邮报发文说，习近平在他的第三任期想做什么，可以从中共中央政治局24名成员的构成中猜到。在政治局委员中，马兴瑞、张国清、李干杰、刘国忠和袁家军五人曾在国营军工企业工作过，对中共的太空载人计划以及军队的常规和核武导弹计划作出过贡献。这个可能是当局想要解决西方技术卡颈的问题。另外，24个政治局成员中，有15人与台湾或多或少有过某种关系，有些人管理过两岸经贸关系，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与未来的武力攻台有关。比如说，政治局常委之一的蔡奇曾以浙江地方官员的身份访问台湾，亦曾撰文鼓励台商在大陆投资，并与国民党籍的政治人物互动热络。72岁高龄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留任，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看中了他在越战中的实战经验，为日后台湾战略准备。报道亦提到， 中共情报总局国安部长陈文清是1980年代以来首个进入政治局的国安部长，被认为是一个意外人选。史丹福大学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吴国刚认为，陈文清被破格提拔，显示出间谍亦进入了北京的权力中心，这个好像苏联时代的黑格勃，当局可能不仅想用中共的整个体制控制社会，而且亦准备对高层政治集团以及国际社会采取间谍体制战略。
30号，中共人大网站消息话，习近平的系人马，中共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接任成为新晋国安部长，原国安部长陈文清如今已经进入政治局接任政法委书记，控制咗刀把子。
公开资讯显示，陈一新长期响浙江任职，任期内与省委书记习近平有交集。2006年6月起，他兼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直接为习近平服务，与他建立了紧密关系。美国之音报道说，2018年3月20号，陈一新升任政法委秘书长，在9月的政法高层工作会议上，他强调培养政法网红大 V， 研究网络斗争新战略、新战场、新战法。疫情爆发后，陈一新出任中央应对疫情工作指导组副组长。中央近年加强整治法治系统，陈一新亦配合了相关整肃运动。2020年7月，陈一新强调要对全国政法系统展开一次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激逐扬清式的延安整风。此外，习近平一位亲信62岁的陈文清亦被认为是将被习近平重用的关键人物之一。法新社认为，陈之前担任主管情报收集分析、反间谍、政治保卫任务的国安部门负责人，新的调整反映出北京认为国安经验对于政权的重要性正在大幅提升。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